从此不读书，听出新感觉。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
第129章，追踪。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七里洞中燃烧了一夜的烈火终于也渐渐地平息了。只是火焰燃烧之后，残留着的只有残环断壁和冒着青烟的焦黑木头而已。法相等人道行虽高，但忙了一个晚上，身上不免也有几道焦痕。几个道行稍低的焚香谷弟子脸上还染了些黑乎乎的灰烬。只是当他们重新站定，松了一口气，再向周围张望的时候，那些普通苗人望向这些外族人的眼神却都是满含敌意，丝毫没有因为他们的帮助而对他们有什么好感。法相苦笑一声，心里虽然觉得冤枉，但也无法解释什么，正想回头对其他人说些什么，忽的身后焚香谷众人一阵骚动。法相怔了一下，转头看去，只见上官策从天而下，落到地上，缓缓地走过来。昨晚第一个飞走，隔了一夜却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这位焚香谷前辈，顿时让在场众人面面相觑。嘿嘿嘿，一声冷笑却是发出了焚香谷吕顺的口中。
师兄，你可来得真早啊。
上官策面无表情，但双眉紧皱，隐约可以看出心事重重。他也懒得去理吕顺，走到近处向周围看了看，摇了摇头，叹息一声，对李寻道：
这里的事差不多了，你带着师弟们先回焚香谷吧。
李寻心里其实也是一肚子的怒气疑问，有心要好好的问问这位师叔到底昨晚去哪儿了，否则若是有上官策这个大高手在，对付鬼力必定容易得多，也就不会惹出那么多的麻烦。只是想归想，他终究还是不敢得罪焚香谷中权势地位仅次于谷主云逸兰的上官策，当下答应一声，低声道：
是。
吕顺站在一旁大怒，向上官策道：
你是什么意思啊？昨晚一个人跑得没影了，今儿一早就来发号施令？
上官策淡淡的道：
我昨晚遇到一点意外，回谷之后再与你细说。
吕顺的脸色变了变，还待要再说些什么，上官策显然很不耐烦，微怒道：
老四，回去再说。
上官策的一张脸上不怒而威，被他这么一喝，吕顺一时也不敢再说什么。李寻迟疑了片刻，终于还是对上官策道：
师叔，我们回去以后那九尾天狐……
上官策摇了摇头道：
九尾天狐之事不急，我们回去再说。
李寻不敢再说，点头应诺，带着众人离去。临走时忍不住又回头望了望远处和法相站在一起的陆雪琪，那个白衣女子一脸冷漠，连看也没看他一眼。李寻的心里长叹一声，如翻了五味瓶般说不出的感觉，慢慢的去了。吕顺虽然也不大情愿，却也跟了上去。上官策叹了口气，转了过来，对法相和陆雪琪拱手道：
二位大力相助辟谷，在下实在是感激不尽呐。
法相与陆雪琪不敢失礼，一起回礼。法相微笑道：
上官师叔太客气了，青云、天津和焚香谷本为正道一家，仗义相助更是分内之事，倒是看师叔气色似有不佳，不知昨晚可有什么事儿吗？
说着他抬眼向上官策望去，嘴角露出和蔼的笑容，说不出的慈祥平和， 正是佛门高僧的模样。上官彻的心里哼了一声，但脸上却露出感激的笑容道：“
哈哈，也算不上什么大事，老夫遇到几个小毛贼，浪费了一点时间，如此而已。不过此间的事情既然大致已好，辟谷实在不敢再劳烦两位大驾，还请二位回山吧。日后若有机会，老夫一定和谷主云师兄一起登山拜访。”
法相和陆雪琪对望了一眼，他二人俱都是心思玲珑的人物，如何会相信上官彻遇到几个小毛贼的鬼话？这世上能够打劫上官彻的山贼毛贼，是怕还未出生呢。只是纵然知道上官彻有推脱之意，但终究不能直接当面揭破，二人只得行了一礼，点头答应。上官彻又说了一些客套话，这才起身离开。望着他远去消失在云端的身影，陆雪琪忽然道：“他好重的心思。”法相微微一笑道：“
是啊，也不知道上官师叔他昨晚究竟干什么了。”
话说了一半，他却突然停了下来。陆雪琪脸上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没有一点微笑的感觉。乍看上去，这白衣女子凝望远方，明眸之中眼光复杂朦胧，她的心思却是比上官策看去还要更重了几分。她又在想些什么呢？法相低声诵佛，什么话也没有说了。山头，小白扶着鬼力向着七里洞中望着，看着最后的那两道外族的身影也向天空飞去，渐渐消失。
他们走了，
小白笑了笑道。鬼力默默地收回了凝望云端的目光，沉默片刻道：“
我们下去吧。”
小白点了点头，但看了看鬼力的身子，柔声道：“
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下吧，你的伤口又流了那么多的血。”
鬼力摇了摇头道：“
我身体不打紧，找大巫师重要。”
说罢他第一个站了起来。吱吱吱吱，熟悉的尖叫声音在旁边响起，一道灰影从旁边跳了出来，三两下跳上了鬼力的肩头。虽然身影动作似乎还有些声色不稳，但终于从酒醉之中醒来的猴子显然精神很好，心情大佳，咧嘴直笑。小白也站了起来，走到了鬼力的身旁，没好气的瞪了小灰一眼道：“
笑什么笑？昨晚你那个笨蛋主人快死了，你知道吗？”
一声低怒的咆哮，却是趴在鬼力肩头的小灰龇牙咧嘴做愤怒的凶恶状，露出尖牙四处张望，两只猴掌握成拳头上下的挥动着，一副找人单挑的模样。小白哼了一声道：“
哼，别装了你马后炮。”
猴子小灰的眼珠向上，冲着小白翻了个白眼儿，吱吱的叫了两声，缩回了身子，拉住鬼力的衣襟，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只是粘住主人。鬼力伸手摸摸他的脑袋，也没说什么，继续的向山下走去。小灰转过头来，大是得意，对小白吐舌头做鬼脸儿。小白苦笑，摇头叹息，跟了上去，嘴里低声的咕哝道：“
哼，这年头连猴子都这么有性格。”
他们走到了七里洞中，再次相遇到苗人，个个眼中都是愤恨之意。其中有一些人昨晚看到鬼力浴血狂魔一般的模样，面上更是露出了惊吓的神色。小白看鬼力走得辛苦，仅走了几步上前扶住了他，在鬼力刚想挣脱的时候低声道：“
只怕这些苗人不会让我们去见大巫师了。”
鬼力被小白搀扶，很不习惯， 正欲挣脱独自行走，却听到小白如此一说，不由得怔了一下道：“怎么？”小白向前头望了一眼，鬼力顺着他的眼神看去，他俩正向苗族祭坛所在的那座山上走去，但山下此刻却聚集了数十个苗人大汉，守住了通往山上的唯一通道。而当他们看到这两个外族人走过来的时候，几乎是人人如临大敌，有的战士已经将刀枪拿起对着鬼力和小白了。鬼力默然，但脚步却依然没有停下，继续向人群走去。小白在他的身边向他瞄了一眼道：“如果他们不让我们上去怎么办？”鬼力没有说话，趴在鬼力肩头的猴子小灰此刻正东张西望，神色间大是惊异，显然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才睡了一个晚上，这里就变得天翻地覆了。他们走到近处，果然不出小白所料，所有的苗人战士无一后退避让，个个言有敌意，聚集在往山腰祭坛的道上，兵刃纷纷出鞘，对着鬼力二人。鬼力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眼中闪过了一丝烦躁，只是此时此刻他终究知道不是可以硬来的时候。对付这些苗人战士还好说，一旦伤了苗人，就算大巫师安然无恙，只怕也不能为自己医治辟谣了。他深深的呼吸，低声下气的道：“
我们想求见大巫师。”
不知道是听不懂他的话，还是根本就不打算理会，苗人战士们连脸色都没有变化一下，此刻连小白也皱起了眉，大感棘手。也就在这个时候，人群背后忽地传来了苗人族长图马古的声音：“
大巫师重伤在身，不能见客，你们还是请回吧。”
人群让开了一条路，图马古从后面缓缓地走了出来，看他脸色冰冷，身上的衣服兀自还带着血迹，显然昨晚过得也不轻松。此刻他对着鬼力小白的神情已经与昨天大相径庭了。鬼力沉默了一下道：“
大巫师，他没事吧？”
图马古冷笑一声道：“
哼，托你二位的福，他老人家还没有死。”
鬼力松了一口气，但小白却有点听不下去了，淡淡的道：“
大巫师受伤，可与我们二人没有干系。族长，你就算恼怒，也不能迁怒到我们头上啊。”
图马古从昨晚开始就憋了一肚子的火气，之所以还要跟这两个外族人说话，无非是看着他们昨晚没有杀害苗人，鬼力还救了一个小孩的缘故。但此刻听小白这般冷言冷语的说了一句，顿时这火气腾的就上来了，双眉一竖，就要发火。忽的人群背后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却是一个年轻巫师模样的苗人从山上跑了下来，打量了几眼鬼力他们，随即附耳到图马古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图马古显然是怔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用苗语低声问了一遍，那年轻巫师肯定的点了点头。图马古长叹一声，转过身来道：“
唉，大巫师要见你们，你们跟着这位巫师上去吧。”
鬼力与小白都是一怔，小白皱眉想着大巫师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山下，鬼力却是心中一阵的欢喜，大巫师既然肯见自己，只怕多半也愿意医治辟谣。他们跟着这个年轻的巫师穿过人群向山上走去，苗人们的眼光中都透出了不解和愤怒的神色，但大巫师显然是余威尚存，在场中人并无一人出来阻挡。倒是他们走了不久，就有苗人向图马古叽里哇啦地说了一通，随即许多苗人纷纷附和， 像是众人不愿看到有邪恶的外族人再进祭坛。图马古大声地呵斥了几句，同时向山腰祭坛的方向看了看，众苗人的声音这才渐渐地小了下来。鬼力与小白跟着前面带路的那个巫师走上了祭坛前面的那个平台，二人几乎同时注意到，在平台的前端，原本用巨大岩石砌成的地面龟裂成无数的细缝，从昨晚大巫师站立之处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而在最中心处的岩石更是成了粉碎之状。二人对望了一眼，小白的神情没什么变化，鬼力的心中却微微震动。南疆这一带地处边陲，向来不入中土修真门派的法眼，不止正派看不起这里，连魔教之中也多有鄙视。只是此次亲眼所见，南疆巫术之诡异莫测，实是不可小觑。呼呼噜噜，前头的巫师在用古怪生僻的苗语催促了，鬼力和小白反身走了过去。祭坛深深，里面的昏暗像是无尽的隧道，将他们的身影吞了进去。远离南疆苗族聚居七里洞以南，那一片高耸险峻、连绵起伏的山脉，就是南疆人闻之变色的十万大山。这里终年都似乎不见阳光，乌云萦绕，黑风呼啸。偶尔有胆大的猎人在灾荒的年头入山打猎，却都是再也没有回来。而在南疆五族之中，从许久之前就有祖先传下来的警戒，绝不许进入那片邪恶的山脉，因为那里是南疆所有族人都为之恐惧的魔王和他手下那些恐怖的蛮族人。多少年来，这份共同的戒令代代相传，一直在南疆五族中流传了下来。随着时光飞逝，被黑云笼罩的十万大山里更增添了几分的神秘。在通往那片恐怖神秘世界的唯一通道，此刻依然安静地存在于那个山脚之下。阴森森的洞穴之中不时传出怪异的尖叫声，让人听了牙根发酸，身体发冷。在南疆的传说中，那就是神秘恐怖的魔王所发出的愤怒咆哮。一身黑衣的巫妖如鬼魅一般出现在这个洞穴之旁，尽管此刻已经天亮，但在他的周围却仿佛还笼罩着黑暗一般。在他的身后缓缓地出现了一头巨兽，四足踏地，突出的利爪极其锋利，背腰弓起，长而粗壮的脖子上是一个巨大的头颅，乍一看还几乎就是以为中土传说中的神龙呢，细看之下却发现还有区别。巨兽血盆大口，牙齿极其尖利，一双眼睛中更不时地放射出凶光，警惕地向四周张望，似欲择人而噬。巫妖在这头巨兽的身前几乎只有它的三分之一高，但不知怎么，这头恶龙却对这个黑衣人恭敬之极。巫妖似乎也和他身边这头恶龙一般保持着十分警惕，此刻也正向四周细细的查看。在确定没有人跟踪之后，他才转头对那恶龙点了点头道：回去吧。恶龙的喉咙深处发出了一声闷响，大概算是答应了，但这声音听起来简直就如咆哮一般震耳欲聋。巫妖显然早就习惯了恶龙的反应，片刻之后身形一闪，消失在了石洞之中，融入了黑暗里。而恶龙身躯太过庞大，显然无法钻进石洞，看他的模样似乎正要有所动作，忽的身体动作一致，突然停了下来。巨大却低沉的咆哮声中，凶恶的恶龙缓缓地转了过来，似乎有什么动静突然惊动了敏感的恶龙。此刻的他一副凶恶的模样，再度向四周望去， 同时嘴巴上方的鼻子不停地伸缩，显然嗅觉灵敏，正向空气中闻嗅着什么。只是这周围一片的寂静，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恶龙闻了一阵之后也没有发现什么。恶龙似乎有些迷惑，但过了许久之后，他终于还是决定放弃，再次转过身子，低声吼叫，四足用力，轰然巨响当中，这只巨兽竟然直接是往高耸险峻的山脉上面冲了上去。他身影矫健，巨足飞奔，脚上的利爪深深抓入山上的岩石土壤之中，如钢钉一般深深并入，稳住身子。只见他在山梁上奔跑如飞，转眼之间就冲上了很高的山峰，渐渐地消失在一片乌云之中了。而在那个阴森森的洞穴原地，许久之后，远处一丛花草的背后忽地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嘘声，似乎紧张了半晌，这才轻松了下来。片刻之后，金瓶儿鹅黄色的身影从花草丛中飘了出来，落在那个黑暗洞穴之外。他面对着那个黑暗的洞穴，脸上渐渐浮现出沉思的表情。半晌之后，似乎做出了决定，牙关一咬，身影晃动，也飘进了那个洞穴，向着那个神秘的世界悄悄潜入。